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给我这个机会来这里分享神的话语。你们要
藏在我的爱里面
啊！其实我跟你讲，我这是第一次啊，站在一个讲坛上面。我刚刚还在跟梅孙长老说，我说你有什么 big risk on me？ 他说没有，没有，没有风险，在神那里没有风险。我真的是自觉不配啊！也感谢过去这个众弟兄姊妹在祷告中的扶持，也希望啊，在下面的这段时间里面继续在下面啊为我祷告，让神的话语释放。的没有拦阻，让我们能够啊，从他的话语中，
牧师可能也不知道教导了，
同盟造就，
是要我们
好，
花点时间
祷告。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谢谢你的恩典啊啊！你把孩子带到这个啊磐石教会当中，感谢主啊！看过去啊，这几年，神
你
在他们中间行的奇妙的事，特别在内在的建造，我看到那么多的弟兄姊妹生命被翻转过来，
一
次献上感恩。真是今天求你啊，真是再次的接近孩子，你的宝血再次的遮盖，让孩子成为你话语出口的时候，真是不成为你话语的拦阻。谢谢主啊，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说
的
听的都同盟造就，让你自己得到当得荣耀。
啊，耶稣说好说好，这个
基督的名
求，
阿门。啊，这个今天啊，我的时间除了这个在这个讲台上分享这段时间以外，还有这个主日学的时间。那主日学的时间，我可能就会花更多一点时间来分享一些我个人
都背的
失败也好，还有学的功课也好，可能会分享的更多一点。啊，在这个讲到这段时间呢，我们多有点
恩慈良善，
看看一些啊，真正是神的一些话语，
所以说神会亲。
一
起各样的事情
来，
让我们内在
讲如何去在职场上，
这就
是
你难处，常常你遇到的难处。不管你在家里面，你的孩子，如果不是在公司，
我想最近哈，你们可能，除非你是从一个没有
要来对付
互联网、没有报纸、没有电视、没有任何媒体的地方，
也许
度了三个多星期的假回来，你大概都听到了这个名字，听到 Jeremy Lin， 就是林书豪啊，牧师还把一个连接送给了我，他在帮助我准备这篇信息的时候，把一个链接送给了我啊，他当然你们都对他都很熟悉了，我就不讲不介绍他的这个
身世
了哈啊。但是有一个采访是，其实是在过去三周出名之前的时候啊，他是去那时候啊，
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爱心
的
管道，
所以
他们
去台湾
不再是我
做台湾，那是 Good TV 就采访你，采访了他的妈妈
经理
啊，大概有50多分钟，
或者
如果你们没有看的话，
现在跟一些
对我
在
交流，
或者是我一个需要
他，其中大概第30多分钟
很高
一段视频里面啊，他妈妈回忆啊，就是他还在打第一那个的时候，第一那个就是
这是 NBA 的啊，
就是他们有一场比赛了，好像那个比赛，
我想这个
他们落后很多，
他介绍其他的东西，
但是呢，就是 Jeremy 在那个上面有一个非常超凡的表现，
耶稣说了
啊，所以说后来他们真的反过来就赢了，赢了以后呢，他的队友也非常的惊奇，就问 Jeremy 的妈妈，问林书豪的妈妈，他说。Jeremy 是神吗？他妈妈说不是 ，Jeremy 不是神，但是神与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
基督耶稣。
在我们看到过去的这段时间里面，不管是在哪，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赛后的采访
等
等
梦想，
啊，我们看到他都把
到
见证。但是虽然神给了他一个
我们的梦想
更高的
平台，就跟当年那些门徒
在这个
耶稣被上十字架，
现在这个时候更高的平台，但都是他把他见证。他很有一句话给我印象很深，说。啊，他啊 ，I play only for God。他说他的 audience，
我们
是在他
的
观众里面
就
只有神，所以说他
是要借助能够活出丰盛
的
生命，
看到他非常的要
神
淡定。
在我们的职场，
啊，
在
我
有
看段视频哈，就是为了
那就是我们个人
看了段视频，他
现
在多伦多
能够
和 Raptors 打那个比赛的时候，最后是
所以正讲
的
第三个
以后，实际上他们一直
第三个原因就是在
最后到第四分的时候
，Fourth Quarter
是透过面罩看到
我
们背后所要付出，大概是
透过
15秒的时候，这时候是他们开。
看到
的
背后
那个所有的防守的阵队都已经好了，所以 Jeremy 就在离中场很近，就是中间那个场很近。
最后我讲一个跟 Jeremy 不一样，
他没有动，他就拿着球拿了一段时间。
Henry Morris
开始运球，
是在
运了球，
你看到他脸上没有任何
的
压力，就看不到什么，
就
像很悠闲的在打一个球。那个最后只剩这个大概一两秒钟的时候，
他夫妻有一个最佳的这个角度，大概
宣教
投出去，他投
宣教的时候年老的时候就
把那个
回国的时候在回国的船上呢。
所以啊，
这些年，
所以我们好像啊，就啊，
工厂上
看到
杰米
这样一个人，
我
们常常为他
心里面也还是有
一点点，我们也常常要为他祷
告，因为神把一个人放在这样高的，
因为为什么？因为
事实的
过程
诱惑被封印而致。
但是说我们回来以后，
不管过程
怎么
样，我们
纪念
到
记得
啊，都会封印而致。但是啊，
一
九一
零年
三
月
十
号，
他与他同船到达了纽约港，
我们
还有
做当时刚刚卸任的总统，
怎么样？
就是 Teddy Roosevelt
孩子，真是
他是在零九年卸任以后四月份
在非洲
花了一年的时间
在
路
上，
其实很多书收敛的一些
很
大的动物
都
是当时他们打回来的
啊。但是我们打猎的时候呢，回来的时候呢，所以船到港了，
使用林书豪
就欢迎。
问一个问题，
这因为当时这个总统
这个
去哈，
不
是
这样的，
但
是
要
脸，
花了其实纳税
人
还有很多，
他已经卖了很多
的
钱在了。
他们
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
就是
名义去的，
所以很多
讲一个在
欢迎
马丁路德
啊，
他在
上面
welcome home
有一个
欢迎回家，
当然出来音信。
但是这两个这个 Henry，
但是
这
Henry
Morrison
他们
拎
着自己的
行李，
我跟你翻译出来，我的翻译是把它翻译。
其实他们
呢，他们就是。
啊，
等到最后
这个天职这个教义，他是讲到什么？
他就是说，就是
对
耶稣基督的跟随者，
他坐在船，
活出神的呼召，这是一点。
他说，
另外一点的话，就讲到
forty years，
我们要投
注
我们的一切，
把我们
所有
的
这个
生
命
哈，在真正有
都在服侍神，在这个工厂。
还有一点呢，就是说，
但是
要凭信心，
我们回到美国的时候，
回 face，
然后呢，
真
格
手是为什么？
没有一个人，
这是啊。
来
这
里
来，马丁路德讲到
欢迎我们回家
这样一个教育，
他心里非常的沉重。
但是我们又
但是这时候他太太就走过来，
这个呼召到底是一个
轻轻拍
了
拍
的
后背，
这个呼召到底是
他说 Henry
啊，在拉丁语里面，呼召其实跟天职
是 You forget something
是相等
的。其实
他当时马丁路德用这个词的时候，他并不是指的像啊当时的那些
你还没有
现在讲的天主教的所有的。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
他是
想
着面
对主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的一生
的这个工作，
也许有些人会像。
林书豪在他
有很高的
这个
范围，
有聚光灯。
他所以认为呢，在每一种合法
的，
就是说每一种合法的工作
的见证，
或者社会的职能里，
更多的人
其实都是一个神独特
的
呼召。
就像我们中间的
如此的呼召呢，也需要神所赐
的
恩赐、
他每
技能或才干。才能去做，
都没有注意到
啊，所以这就
没有
像我们的，因为说神他自己在人类一切的活动当中哈，不管是我们在职场的工作，还
是
在家中
的
家庭的责任，还是我
愿意
社会上
能够跟
多结果
其他人的互动，
在这一切的事情当中呢，其实神
就能够
都在做工或掌管，
必得做基业，
都在做工或掌管。神不是说只是这个时候我们在这里敬拜他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敬拜他的时候，神才与我们同在。但是呢，我们人的 tendency 哈，总是习惯于在一种惊天动地的事件当中去寻找一个宗教的体验，或者是经历神。所以说，我们常常听见证的时候，也会讲非常，总是会讲到一些非常 dramatic， 就是戏剧性的事情，好像这样才能来打动神。但实际上，我们知道神是隐藏在我们每一天琐碎的日子里面，每一天琐碎的日子里面，他的荣耀在其中也照样的彰显。啊，我们讲到这个天职这个概念的时候，如果你啊，你跟我都一起去一个餐馆吃饭哈，好，我们啊去餐馆吃饭的时候，这个 waiter 会把记下你要点的菜，他会给你端上来，后面的厨师大厨会精心的把这道菜做好。在这个大厨来做之前呢，我们知道还有这些把他所要的这些 ingredients， 所有的这些原食材能够运到这个餐馆的，也有做批发的，对，还有做分销的，有做批发的。那这些能够批发之前，我们知道有的是要经过食品的加工厂，有的是要有 butcher 是在把一些肉要砍出来哈，屠夫，也有农民是种的是蔬菜，也有牧场主，也就是你吃牛排的话是养的牛。所以说，在整个这个供应链当中呢，每个人都被神使用来做了一件事情。这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在这个主导文中间所祷告的，就今日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认为的今日赐给我们，所以说那顿饮食神就赐给你，他使用了这么多的人把那顿饮食赐给了你。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就是说天，讲到天职的定义呢，就是说神透过人哈，在他们被上帝所呼召的这样一个平凡的，看似很平凡，我们刚刚讲到了哈，一个 waiter， 一个 cook， 一个服务员，一个烧饭的，一个开卡车的等等，这些人看似都非常平凡的岗位，还不是一个搞高科技的工程师，但是在这些平凡的岗位上呢，去服侍神所创造的，通过这种方式的神祝福了每一个人。 就是说不管他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因为这些人的生命其实都是神所创造的。所以啊，我们刚刚谈到了天职的这样的一个定义以后哈，实际上是路德甚至更用形象化的一个一句话来总结了。他说实际上天职就是神的面具，这就是我今天讲的这个题目啊。讲到面具的时候呢啊，大概有这样两层的意思哈，我们来思考啊。第一点呢，就是说神是隐藏在我们里面的，就是神是隐藏在我们里面的。也许啊，我们每一个人，不管你我们意识到还是没有意识到，我们每一个用不同的这个职份或者是天职在服侍他人的时候，也许我们是配偶啊、父母、子女、雇主或者是雇员，或者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公民，在这个身份在活出我们呼召的时候，神都在通过我们祝福他人。然后我们在回应履行这些呼召的时候呢，我们实际上是好像是神的一个面具一样，是神的一个面具一样。好，讲到这里呢，我们下面来啊读几节的这个啊经文，请大家打开这个啊圣经的新约哈，新约的哥罗西书啊第三章。啊，新约的哥罗西书第三章。啊，三章的第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到第三节。好，我们一起啊，我们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读这几段的经文哈。啊，第三章哈，拿到了哈。啊，哥罗西书的第三章啊，第一到三节，我们一起来一起。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啊，在下面请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的第2章第20节，大家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加拉太书哈，在哥罗西书的前面一点，加拉太书2章第20节。好，我们到了，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啊，哥罗西书第三章哈，就是啊，他是开始讲到他从就讲到信主的人不仅仅与基督同死，我们也与他同复活了。因此呢，他在第1节到第4节的时候，他就讲到了，他说因此我们的心呢就要向往天上的事。他接着下面去的时候，向往天上的事，他跟地上的事有一个对比。这个地上的事就是讲到这些我们地上的恶念和罪行啊，更多的是从道德的范畴来讲。他所以说在第5节第11节的时候呢，讲到如何要我们要致死地上的恶念和罪行。然后呢，在第12章第17章，他就讲到要穿上基督的新人，穿上基督的新人。最后面的时候才讲到了，就是说家庭和社会中各种讨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待会要一起看的这个，我们在职场上如何能够应用到的3章的第22节到24节。所以说在后面才会讲到，讲了这么多以后呢，才讲到了这个啊，如何在家庭和社会中过一种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说第一节这里讲到的是什么呢？讲到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是有一个守天的模式，有个 pattern 是应该是从守天来的，就是将真正守天的原则和方向贯穿在地上的职责当中。所以说这个概念跟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天职的概念呢，就是有些圣经的根据也就在这里。他这里讲到哈，这个当求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翻译啊，他实际上讲的是一种竭力竭尽全力的去追求。所以说哦，我想容易的比喻就是可能我们当年追我们现在的太太的时候，还没结婚的时候，你那种追求那种朝思暮想哈，你大概能体会到一点，这就是这种要竭力的去追求，真正把这个注意力啊，真正的是放在哈，竭力的放在什么呢？就是聚焦放在升天已经得荣耀的基督身上哈。第二节这里讲到是什么？是要我们为永恒而担忧， 因为啊，我也看了这个我们教会的一些 survey， 很好，就是也这个讲到这个职场中的一些我们弟兄姊妹最关心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希望在今天的分享当中，我们可以有一些啊有一些交流。他说这里讲到为永恒担忧，不要为暂时的，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聚焦在永恒上面。因为我也看了这个海军弟兄的讲道，也看了这个调查，其中有一点就是我真第二好像第二项就是投票最多的，大概 click 最多的就是我真是蛮为前面的前头担忧的，就是第三节这里讲到时候呢，是说我们信主以后，我们新的生命哈与基督是一同藏在神里面的。这个藏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隐藏与安全。我们的生命是在安全与稳妥的。实际上，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啊。所以神其实他的一切的丰盛哈都是丰丰满满的藏在这个基督里面啊。这个加拉太书二章的第二十节呢，这里讲到的更多的是与基督的一个联合。我们说你讲的是一个面具，那是你真的只是 what's a mean， 对不对？讲到就是说神在我们里面真正是一个什么样的意识啊。这里讲到的是我们与基督的一个联合，就是我们受圣灵的洗进入基督和教会哈，就是众圣徒的这个身体当中，与基督就是连在一起的。基督我们他这个生命呢，就是说这里讲也讲了，我们刚刚也讲了要穿上基督的新人，在十二节到十七节。但有一点就是说跟我们在世界上学的很多的知识不一样，就是说我们世界上学到了很多的知识也好，我说我们靠我们自己能操练的东西好，其实往往所谓的新和旧哈都是相对的，就是说它有一个 time dimension， 就是有一个时间的轴，就是你随着时间的推移啊，新的会变成旧的。对，你就是说你世界上的东西哈，就是在神以外的东西，你会发现哈，他给你带来的喜乐，就是他的时间就像一把无情的刷子，有的是很快，有的是会慢一点，就会把它刷掉。不管是什么，甚至那么美好的爱情，你跟你太太那么美好的爱情，那种甜蜜，随着时间的冲刷，你发哦，当年的那种美好只能存留在回忆当中。但是神这里讲的与基督的联合，它是一个本质的不一样，就是说它自身这个本体的那个质量本身就是可以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生命。所以说我们在不管是在职场也好，在家庭也好，所需要的那些力量是一个完全它本体本身就是可以带来一个新生命带来能力的东西。所以这里讲到哈，就是说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它这个字面上的话也同定，好像是我已经同定，好像是一个过去式，好像就定完了，好像保罗，但实际上在字面上的翻译呢，它是说我已并正在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所以说保罗这个思想哈，就是说更新哈成圣，他就是他的这个讲到这个就因信称义的这些道理哈，你就把保罗的书信全部加起来，你发现他所占的篇幅其实占的并不多，就是你如果是真的按照字数来算的话，他讲到更多的是一个基督徒你信主以后怎么样真正是能够成圣的生活。他说你这里讲到同定十字架是个 ongoing process， 是一个继续的过程。这也是因为为什么我们也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我那时候张牧师要请我来分享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的这个胆怯，我就觉得我也不够资格，因为我自己知道的生命也没办法能够承受在一个讲坛上服侍的这样一个职事。但是感谢神，这个张牧师也把他对教会的意向分享给我，我自己也有这个感动。我知道就像保罗一样，我虽然已经被定了，就是我救恩那时候得了，但是我还在定，就是说我的生命永远不会完全，我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许五年以后我们再去分享的时候，神会在我身上做更多的工作。所以说我就谦卑自己，我说就来到弟兄姊妹面前来分享神能给我的什么样的领受，或我的失败或什么，我们就一起来就是掏心的来分享，不是说我有对神学有多少的认识。就像保罗这里讲的，真的是我也是人在同在，每一天都是靠着神的恩典才过每一天，去过那一天要战胜那一天的软弱。所以我们的老我哈，就包括我想你把可以开一个很长的这个单子，我们待会儿主日学的时候，我希望就是我们有更多的时间来分享这个，你真正怎么样把这个老我能够交出去。实际上我们的安全感也好，我们在职场不管是在家庭中所遇到很多很多的难处，我自己在学了很多功课以后，我发现其实就是归结到这一点，你还有多少留着没有给主的，还是属于你自己的。 真的，也就是神会不断的光照你，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基本上就是最后把你一切真正是拿尽了啊。我想你在主里面那才是真自由了。其实我们常常很多的难处，你归根到底还是自己抓着那些东西，也许你现在都没有认识到你所抓的东西，但是神会通过不同的这个 situation， 不同的这些事件，让我们把这一点点的逼着我们，你把这个要交给我。这就是我想这里讲到老我要定死十字架，这个正在和并在定的这个意义就是在这里。所以保罗是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了基督啊，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也保罗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永活的基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基督本身，他的生命就是那个源头，是源源不断的，不是我们要拎一桶水，而是那个水的源泉就是在你，他自己进入和占据了保罗的心，实际上就把他心中间的那个居留权啊就拿走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可以说到说，基督在我里面合作，但是呢基督也并不是自动的啊，在一个啊，就是神也做工也是蛮奇妙的，他绝对不会强迫我们在做我们一个什么事情，都是要我们自己有一个主动 surrender， 以后因为凭着信心，凭着在神基督里面的神儿子的信心的时候，神就是圣灵莫大的能力就自然就会在我们身上释放出来。其实就像保罗所相信的一样，我们也要相信神如此的爱我们，基督如此的爱我们，甚至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必定也爱我们足够到能够在我们生命当中将基督的生命活出来。对，他既然爱我们，已经愿意都死在十字架上面，那我们今天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家庭，不管你服侍怎么样，你觉得没有能力的时候，就要相信这一点，神已经爱我们，他已经走上十字架了，他必定爱我们足够到让我们能够他的生命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活得出来。所以说我们看了这几节的圣经以后，就给了我们一个，就是说啊，我觉得就是给了这样一个的基础。这基础是什么呢？实际上我已经死了，我还在死的过程当中，神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不过是神的一个面罩而已。所以我们下面就来思想，再看看几节的经文，来就思想一点这个，因为我们讲的是与职场有关的这个话题，就来看啊哥罗西书的3:22-24，好不好？哥罗西书的这个3:22-24，好，我们一起来读。你们做仆人的，要凡事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总要存心诚实敬畏主，无论做什么都要从心里做，像是给主做的，不是给人做的，因你们知道从主那里必得着基业为赏赐，你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谢谢哈，仆人的工作实际上就是顺服主人哈。这里讲到这样是一个奴隶哈，相当于一个奴隶。想想看，连奴隶都是一份天职哈，这个是不是很奇妙？让我们觉得，按照我们这个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来看的话，这简直是就是社会不公平嘛哈！这怎么能够连那个都是一份天职？但是这里讲到其实连奴隶都是一份天职，所以说保罗提醒我们啊。他这次目的，保罗在这写通信并不是要他改变当时的这个社会的架构，当然也不是说神不会感动像 William Wilberforce 那样的人，一生呢穷尽一生呢为这个废除奴隶制，在英国的这个Parliament 里面奋斗了一生啊，就说你讲到在职场中的服侍的时候，我觉得去看一下他的传记，或者看那部电影 Amazing Grace 是非对你一个很好的一个激励。但是顺服的原因，这里第23节就讲的哈，顺服的原因啊，不是为了讨好地上的老板，而是为了取悦神，我们那个天上的老板。所以天职实际上都是一种敬拜，其实我们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一对神的敬拜，不是坐在这里我们这里唱诗听讲道上主日学才或者是祷告会才是敬拜。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不管在哪里做的，你的 24 hours 24个小时，你都是实际上在敬拜，都是在敬拜。神会在每一件事情上都会把，就是都会让你发现这样的机会，你是可以经历他的同在，经历他的同在。所以啊，我们做仆人的哈，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在公司里面做事，实际上也是这里就讲的要尽最大的努力啊，把工作最好，为的是神的荣耀，而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不是我们自己的荣耀啊。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常常可能就是说啊，不是。 对，可能可能就是得不到的是我们所认为的公平的回报哈。我将我也看这个听了海军弟兄讲到这个performance review， right， 就是说你真正你给你的这个评价，但这里应许我们呢，对你将来神会最后给我们一个评价，就是那个继承他的基业，就是会有个 final payday。对，我们现在没想两个星期有个 payday， 对不对？要失业了没有？像我失业了一年多还没有 payday 了，好长时间没有了。但是神会给我们一个这个 final 的这个 payday， 最后一个奖赏的资格，神不会偏待人。所以这段圣经给了我们一些原则，就是说不管是在职场还是在哪里啊，就是啊服侍的这个一些原则啊。我这个在职场当中哈，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哈，我们人的这个 tendency 哈，人的这个趋向是什么呢？其实喜欢在一种好像聚光灯下很非常这个戏剧化的东西的，想在那种当中去经历神。但实际上呢我们听这个，我们你就在职场上吧，你讲那个我们常常祷告很多的时候是为什么？为弟兄姊妹找工作祷告，对吧？对，我们是又是失业了或什么，我们为他找工作祷告啊。那个时候啊，不管他信主或者是没有信主，也常常确实心也比较软，就不愿意来祷告会。我们在 UTF 的时候，这种情况就非常多了，因为博士后啊等等，常常都不非常不安定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中确实也充满了神迹，你会发现没有，神真的有时候就开门，觉得好像不可能的事情啊，真的就发生了啊。也许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时候就求神开这扇门关那扇门，好像我们都一起跟他一起经历哈，也就再次经历神。但是这个人找到工作以后呢，我们方法也许包括也许我们就是我们自己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找到工作了，开始会满怀激情，新的工作嘛哈，第一份工作也非常富有挑战性，也能学到很多的东西，也还有一些蜜月期，我想你的老板也好啊，同事也好，对你都还会不错。但是随着慢慢的时间慢慢的推移，你就发现，因为特别是我们做工程师的很多人都也非常的聪明，做事情慢慢就是驾车轻熟了，然后呢对办公室这个慢慢也卷入一些所谓的办公室的政治当中，跟同事也好跟老板的关系往往是有些问题，你要有 performance review 了，一发现我怎么 curve 怎么会在那个地方呢，我觉得我做得很好，为什么只是四分不是五分呢，或者加薪怎么样等等。如果你再经历，如果与老板的关系有点紧张，如果再经历公司和一两轮这个过山车啊，我的过山车就是裁员了哈，裁员的过山车的话，大概我想这个心里面的心态就起了很多的波澜哈，心里面就是很慢慢纠结的事情了。如果你再偶尔回国一次啊，每次去就是一两个星期吧哈，探亲啊干什么啊，对同学都很客气，请你吃饭都是在很好的地方吃饭，看上去表面都是非常光鲜的嘛，一拿起名片来看，这个已经是长或者哪个是种哈，这国内这个特别多，对对对，或者是菊，对对醋，对，反正都这样，都是不叫什么名字的，这张醋啊，或者是张菊啊、牛种啊等等，这些大家都是这样啊，看他们要么是发了，要么是好像官位很顺，那心里面就纠结就更多了，是不是？就是回过来，我在美国的生活怎么如此的平淡呢？我怎么做的事情是如此的单调？好像我当年也是某某省的状元呢，或者是我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或者是怎么样，我们最省最好的大学毕业，我怎么就会？难道我的一生就在美国这样单调？我能够预料到我20年以后就是这样的日子吗？对，我们就会问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我想所谓的有些人可能到中年的话就觉得是中年危机。有的没到中年的话呢，就是一直在想，还在编织下一个梦。对，编织下一个梦，不知道神的旨意，有时候还守灵一点的就想，神你的真正在我工作中的旨意在哪里？我想这个是好像 rank 在你们的这个调查当中，好像是这个大家 click 的这个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真正我工作中神的旨意在哪里？我也想分享一点点我自己的见证。我自己是64以后梦想破灭。我以前的梦哈真的是很年轻，我是这个15岁就上大学，19岁大学毕业后就留校了，然后一起读研究生，然后再能入党的时候我就入了党。 就是在就是说在八零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中国有一段非常黄金的时期，就是胡耀邦在做那个做总书记，然后也开放国家对外的开放，真是就是说是充满了青春的理想哈，跟现在的可能八零后很多是多元化的后现代还是有些很多的不一样。但是六四的我也蛮转入的，那时候是青年学生嘛，跟我的学生年龄也差不了一两岁，有的都差不多。所以转狱以后呢，就是也遇到过一些麻烦，这被公安局这安全局找去谈话要交代啊等等这些事情。但是至少那个时候呢，就是说，但是那些其实对我来讲都还不是最大的问题。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那是我们这个青年教师声援团中一起大家一起签名声援干什么事，那个单子被人给交了。我就我们捐款了什么，这个单子就被我们内部的人给交给安全厅了，他拿了个单子来找我。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怎么好像之间都是这么的背叛哈，就是说因为我在象牙塔里面待着也没有真正走向个社会的，好像就觉得我所谓的梦想破灭了。但那时候想哈，那时候这个少年不知愁滋味哈，微服心之强作愁。所以我那时候就拼命想逃离那个社会，就是逃离中国。逃离中国的时候我就这一直来不了，因为政审过不了关嘛。一直到九二年的时候呢，就是邓小平南巡，然后就政审就能够过关，我就来到美国。来到美国以后，其实我信主的话其实还挣扎很多，因为是很骄傲的人嘛，觉得就是说自己好像蛮聪明的，自我感觉蛮聪明的，就是说设定一个人生的目标好像总是能够去达到。但是是导致为什么我神怎么降服我的，他就是就像我刚刚讲的，我受伤害是因为这个我看到有人背叛。是来到这里以后是真的是有我的 host family 好，或者是我的师兄也好，一些很多的弟兄姊妹，有很多很多的人在我的生命中都已经留下了烙印。回想过去，就是说他们是一种无私的爱，就是他那种爱不是我们在国内那时候觉得好像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即使我待在象牙塔里面，好像感觉上那种关系都是一个就是说我能给你回报什么，所以说我才会跟你交往的这样一种关系。来到美国以后，就是说这些基督徒给你的好像是从我这个穷学生中间得不到任何东西，但是他还是在这样的爱我，让我愿意去寻求他们背后信仰的原因。但我还是也挣扎了两年的时间才降服下来，就是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一切关于创世纪中创造论也好等等那一切的问题就不再成为问题曾经在我理性的头脑里面成为了很多的难走后来就也找很顺利的，真是我在我的职业生涯里面第一次是去找工作的。那个时候就是毕业，那时候为了支持我太太的让她去读书，我把博士不念了，我就去找工作。两个星期神就赐给了一份工作，那是我第一次真的去找工作。然后后面在职场当中我就经历很多了哈，如果下面主持学有时间我可以有更多的一些分享。我做过就像大家一样做工程师，也去做过独立的咨询师，这就是做 independent consultant也去做过创业的合伙人，跟人家一起来跟几个美国的这个 partner 一起创业，也在500强的大公司里面做过这个管理层做过经理。也有我在一年多以前吧也失业，跟我也曾经 fire 过人，但我也被 fire 过所以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呢，我刚刚讲了，就是说我想分享一点哈，我刚刚说我没有主动去找工作，神怎么样在这些职业的这些生涯当中，神怎么样我一件件来学功课。我那时候96年的时候我96年的9月份，我是94年的9月份去工作，对，去工作以后呢，96年那时候办绿卡很好办，那个时候哈，那个时代就是办绿卡是很容易的。我大概两年不到就把绿卡拿下来，拿了以后我那时候呢，哇，心里高兴什么，觉得自己自由了。因为什么，我再不用绑定这家公司工作了，对吧，再不用绑定。那时候还年轻，也没有孩子，医生有自己的梦，要想去哪里啊，我那时候搭炕啊，整个这个刚刚才开始哈，九六年的时候，整个这个Netscape 这个Mozilla 刚刚也才有两年多的时间，那个浏览器才起来。所以我那时候就一心想去硅谷就硅谷，就一个周末就跟我太太说，我太太就一直，她那时候就说你就安心在这里吧哈。我是说我就是去看一下，我就是周末去了一下，就是星期五飞过去，大早飞过去，然后星期五有几个公司 interview， 星期六也 interview， 那时候火到这个时候公司星期六也 interview， 所以就是拿了好几个公司的 offer， 还去了雅虎那个时候的话 杨致远还坐他的 Cube 的沙发还在这个 Cube 里面，就是他们这个创业，他是当时的创业者。但是回来以后呢，我太太就是还是很大的一盆凉水啊。他说神给他的话，神给他的话在哪里呢？他说神给他的话是在雅各书里面，你们大概都熟悉那段经文，雅各书的4章13到15节。他说哈，你们有话说，今天明天我们要往某城去，在那里住一年，做买卖得利。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是什么呢？你们原来只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哎，他有很清晰的神的话语啊，但我没有啊，我没法跟他，我没法，没，我是神没有话。其实我心里，因为神灵不会给我话，因为我自己心里面想做的就是要发呀，要发达呀，我要把事业，就是我要在一个 startup 里面去，在一个公司里面去，等到他 IPO 以后，我能拿大拿一笔啊。对啊，这就是我心里面心底里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神不会有话，我没法在圣经里面找一大堆证据来跟他做，真的很痛苦，非常痛苦。但是呢其实那时候你说我不是说因为有孩子的牵扯啊什么的，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小孩，就非常痛苦。但感谢神，那时候我周围确实，我信主的时间那时候才两年，刚刚信主才两年，我受洗才两年的时间。感谢神，那时候我有好几个 mentor， 所以说我就也跟他们分享，他们也没有看见我真的是，他看见，他们可能更多的看到是我生命的承受力有多少，我生命真正成熟多少，能不能在硅谷那样一个环境里每天要工作80个小时 startup 里面，你真的还能不能有神，你还能不能去真的去学习成长。所以虽然是个非常痛苦的过程那段时间哈，就是跟太太也很紧张，但是我最后还是顺服了，顺服了以后呢，我就是就留在了这个留在了佛罗里达。现在回过头来看呢，我真的因为我常常去也去硅谷看一些看一些朋友看一些朋友，就发现在那个环境里面，确实在以我当时的这个生命哈，我不是说硅谷不能去哈，不要，我这个是讲我96年的事情以我当时的这个在主里面生命哈，神在我身边生命的那个强度的话，我估计在里面我就完全被淹没了，就被那个大康后面的 crazy 淹没了。你们知道后面的5年对不对？后面的5年的话，整个那个 crazy 里头就完全的淹没了。所以看到实际上在这个职场当中，神会借着这样的事情呢，来训练我们一个顺服，就一点一点。他行就是接着这件事情，先把我所谓的要去个 start up， 让他能够发大一笔这个梦想，把它先把它拿掉，学会顺服。顺服以后，神其实有很多的平安，就是让我能够更加的这个亲近他。我们实际上我们的天职哈也是有过，就是说有多样的。我们在职场上有服侍，也有了就是其实我们在家庭中也有很多的服侍。因为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到我如何平衡。工作好像我工作如此的忙碌，我好像很难平衡的家庭确实你们发现哈，我们这所谓的这个 vocation 哈，你在公司的职分哈或在家庭职分有个本质的不一样，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被别人取代的，有个是别人没法取代的。就是你在家中的那个职分是个单数，你在公司你 engineers 你可以说有很多就是说是一个可以说是多数。所以说你做父亲做先生的这个角色哈，从弟兄来讲的话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取代的。所以说你我们讲到有这个冲突的时候哈，我没法照顾的时候，你就从这点去想，你才这样想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被别人取代的，有的东西是别人没法取代的。你这样去想的时候，我想你这个 priority 哈，你就比较容易去思考去设的。其实这当然我们讲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啊，我自己有很多的失败啊，就是前几天我在这个晚上的时候，因为现在我这个现在一直在做一个 startup， 所以呢就是很多业务是在中国，所以我晚上要开会。开会我8点钟有会，都是在 schedule 的，我8点钟有会。我这个老三呢6岁多，现在他睡觉比较困难，这睡觉呢就是说他以前跟哥哥睡，现在就是说给了他自己一个房间自己睡，他老说这里有蚊子啊什么，找很多的理由。所以说呢，我就有4次他下来，我送了他4次。但是我后来真的8点钟我要开会了，这没办法，我把第4次送上去以后呢，我就去在 conference call 了。conference call 他又下来了，在外面哭。但我当时做了，我并没有把我的 conference 停下来，我是让他坐在外面哭。 啊，刚刚哭完哭了以后，后来我太太就知道了，安慰他，反正就把他弄好了。但是后来圣灵就开完会以后了，圣灵就在责备我，他说我在传达一个什么信息呢？我当时传达了一个什么信息呢？就是说我那个电话会比他更重要，这是我给孩子传达的一个信息。所以说你就看到哈，即使经历了这么多，我还是在挣扎，还在钉十字架，还在钉十字架。但是感谢主，圣灵会提醒我们，他知道下一次的时候，我大概就哎，我会做不一样的选择，做不一样的选择。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下面就来分享一下这个面具所谓的第二层的意义哈。我们刚才第一层的意义哈，就刚刚讲到，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为因为神的荣耀，是因为我们是代表神在做，这是我们刚刚讲的第一层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第二层的意义讲到什么呢？讲到上帝实际上是隐藏在人类的天职的这个后面，上帝是隐藏，就是说我刚刚一个是讲我们自己神在我们里面，所以说我们是神的面具，所以说我们要为着神的荣耀去做任何做任何的事情，为着神的荣耀去做。第二层的意义在哪里呢？第二层意义就是说，我站在这台上看着各位，也许每一个人的身份现在都不一样，但是我知道在你的面孔之后，实际上是神隐藏在你的面孔之后。他给了我们这个意义是什么呢？就提醒我们呢，其实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用神的爱去做，因为我们不是坐在这个人的身上，不管他是可爱还是不可爱，实际上我们是坐在神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在表面上看一个人的脸的时候，他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职业的职分的身份啊等等哈，就是说母亲、父亲、丈夫、妻子、孩子、祖父。在职场上我们有医生、教师啊，这个服务员、工程师、经理、挤奶工都有。在教会里我们有牧师、有长老哈，有这个有在领师的、有儿童主日学的老师等等。但这一切的人哈，但是在里面呢，神是就是说通过他们或间接或直接的在服侍我们，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所有的这些人都是在服侍我们。所以上帝是隐藏在人类的这些天职后面。所以天职的目的呢，就是啊，马丁路德就讲啊，他说实际上就是爱和服务我们的邻舍，就是跟耶稣在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到三十一节所讲的，他讲了两条诫命，他实际上是两条，很非常简单。就是说我们讲圣经好像有时候我们觉得神学很复杂，但实际上非常的简单。就第一就是尽心尽性尽意尽主啊，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就是说是爱人如己。其实我们在职场上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是神的爱的一个管道，一个 channel。 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待会儿主日学会谈到，就是好像职场里面一个整圈的工作观是什么，但实际上归根结底我们是一个爱的管道。也许我们是通过我们做的事情在祝福其他的人。对，我待会会分享主持学，我也会分享一点我为什么后来又来 Austin 做 startup 了。What's different from 1996年啊？所以天职的目的呢，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是爱人如己，因为刚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完全是神的恩典和他的主动性，我们做不了任何的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善行这些等等也好，在我们跟神的关系里面是不起任何作用的，是没有任何作用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些善行。但是我们跟我们的邻舍，这个邻舍可以，你可以就是说你可以写个很长的清单，你的邻舍就是在你的这个所影响所能接触到的人当中，这个与我们的行为是有关系的，就是与我们的善行是有关系的。就是在 Gustav Wingren 他在写的关于路德的这个这个天职观的这个很精湛的一本书里面，他是这么说，他说上帝神并不需要我们的善行，但是我们的邻舍需要。也在马太福音25章40节，耶稣也这么说，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了。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爱的一个管道。在职场中我们常常不太容易能看到这一点，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利害关系的冲突，我们会比较容易关心一个人是没有利害关系的。对，在团体里面一个人，我跟他又在不同的一家公司，我比较容易去关心他，因为也比较容易敞开软弱，逼好像是容易把心也敞开来。但公司里面不太容易，因为有利害关系嘛，就绝对会有利害关系，就不太容易。但是在神眼里其实这是 no difference， 这是没有不同的，他们都是神也隐藏在他们每个人后面，我们跟他的关系也就是你一样的一个邻舍的关系，就是我们做的事情也是要用凭着爱心去做。所以就从这个原则来看的话，我们就要思想一下，你是怎么看你的老板，你是怎么看你的同事，你是怎么看你的这个下属， 原则实际上都要回到刚刚讲的，真是爱人如己。所以回想一下我们自己，你问你的老板上一次祷告是什么时候，你问你的下属上一次祷告是什么时候，你问你的同事或者是问你的客户上次祷告是什么时候。当我自己在这些事上也是很多年其实学了很多的功课啊。我曾经在这一个五百强做这个管理一个部门的时候了这个我有一个跟我同级的他在华盛顿 DC 跟我就是说我当时接管这个部门的时候呢，就是说我的前任跟他们这个部门的关系呢非常的紧张，也就是有很多我们讲有很多 baggage， 有很多这个有很多这些过去带来的一些东西。所以呢就是跟他就很就是说一直就是很比较艰难。他有时候会在我们在电话会议上啊等等啊，就是我不在的时候呢，常常会说一些就是我的坏话或是怎么样的，就是我不在啊或是怎么样，就是会说一些很坏话。心里面那段时间也蛮挣扎所以说紧张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就是我们必须最后是说我跟我的团队，他跟他的团队起来，我们请了这公司的 HR 起来做 mediation， 要到那样的一个地步。一直到我因为为什么难呢，我有挣扎呢，是因为我觉得我的面子受到伤害了呀，就是说觉得我受到冤屈了呀，对呀、啊、对对，就我觉得我们团队做了很多的努力啊等等，包括我自己怎么就是好像就是不被他们所承认接纳等等，常常是把很多这些blame 啊这些东西啊就是放在我们的身上。直到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神真是就这样提醒我，就刚刚这里讲到的，真的是我是真的在把他看成就像我的邻舍一样，我是这样的爱他吗？我有为他祷告吗？真的神这样一光照我的时候，真的我就发现我是我自己的骄傲在拦走这件事情，因为神要把这个东西要拿掉，所以才兴起了这么一个人在那个地方。因为我常听，因为我部门做得不错啊，因为这个成长很快，是我们公司成长每年都是成长最快的营业额，常常听到的是表扬。对啊，我要这个预算，要什么在公司里面要预算，要什么要资源，常常很容易得到，常常会开裂，要公司裁人的时候常常是免裁，都是这样哈。我常常是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当中，但是神就兴起这样一个人，让我把这个骄傲拿掉。感谢神，真是让我就光照我就真的是就开始为他祷告，神就在里面做工，真的我们的关系就在 improve， 这是 improve。 所以啊，我们不管你现在遇到是什么样的难处，你就想想这个问题，你是怎么他在你的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是一个什么样的身份，是不是你透过他的那张普普通通的面孔，或者甚至是很可恶的面孔，你看到后面的是神在后面，你为他祷告，看看神是不是在里面做工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的原则哈。第二点原则就是我们要以真正是以基督的爱心去服侍职场中遇到的每一个人也许我们讲大家是有时候弟兄姊妹也会问，好像你讲了这样两个原则，但是我好像常常觉得很艰难，我真正怎么样去做哈？其实非常的简单，我想就是福音神是非常的简单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我们来看一段的圣经哈这个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五节，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五节，其实那段经文是蛮长的一段经文，其实有很多非常丰富，但是我们今天就来看一节的经文就好了。约翰福音的十五章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所以因为我们的罪性，我们常常会违反神的法则，就像我讲的哈，我们常就是真的是一直要在十字架上面定下去，就是我们很难了，无法以这个爱心无私的去来服侍我们所遇到的每一个人。真正是靠什么来做的？真的靠我们自己，绝对不能，是毫无盼望。所以这里，但是耶稣在这里讲耶稣这句话，因为这段话为什么如此的宝贵哈？我觉得如此的宝贵，他就像一个临终的人在对他的门徒说的话，因为他那时候要快要上十字架了，他把门徒带到葡萄园里面去，跟他们讲这么一段的比喻。对，人之将死，其然也善。我们常常会很纪念一个人在临死前所讲的话，他真是苦口婆心的来跟他们讲。 我们刚刚讲到了哈，生儿子生命的本性是会结果子的，这个是说不是需要我们去学什么技巧来走。我们常常会学很多的技巧，不管是职场也好啊，教养孩子也好啊，婚姻也好，我们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学习各种各样的变的技巧。但是其实神生命的本性啊，会结果子的，会转化我们生命的。其实我不说技巧不需要去学哈，但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个优先秩序的问题。但是我们能做的是什么？他这里讲了很多哈，就是 to remain， 就是在里面。在里面这个词哈，其实出现了很多次啊，在这一章里面就出现了11次，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40次，在整个约翰这个一到三书里面也出现了27次。它里面我想主要有三层的这个意思哈，一个是接受耶稣成为我们的救主。耶稣说他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吃我肉喝我血的人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我那时候大概97年的时候，我记得我在一个公司做 Unipa Consultant， 我有个客户有个很好的基督徒。那时候我的生命确实我都读不懂这句话，我记得他那个基督徒，我觉得他的生命就是非常这个我就讲就非常低调 humble 哈，就是非常低调。他来跟我分享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是我那时候都我觉得我听不太懂。我说吃他肉喝他血是到底是什么意思？我就是回过头来再去看的时候，看到神也曾经借着他在帮助我。第二点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继续和持续的相信神和持守真道哈。他说在约翰一书哈，这个约翰说，他说你们务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常存在心里面，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面。